从第一节读起，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和华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久证的。我们低头再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现在求你继续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脚前。主啊，这一次你真是不随便放我们过去。主啊，我们说我们有心要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的话来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那么亚达薛斯王20年，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一年是很特别的一年。那么在整个故事的开始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尼西米呢是在苏珊城的宫中。我们已经讲过，在波斯那个时，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一共有三个京城，有三个都城，有三个首都京城可以说。那一个呢就是夏都，我们已经讲过，就是他们不是找到这个当初最早的时候，古列将军、古列王不是下命令说要让以色列人回去，那么他们在夏都里面找到的。那么然后呢，这个苏珊呢仍就是实质的首都，就是不过呢多半冬天的时候他们待在苏珊城，因为那个地方天气非常非常炎热，所以所谓夏都呢就往北一点就比较凉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象征性的首都，就是波斯波利，那么这就是那个时候2500年前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那座城呢就是波斯帝国的首都。所以尼西米呢那个时候刚好在宫中，那我们知道他刚好是做久政的，那因为做久政呢，所以他常常要在那里，在特别在王的面前来服侍他。那么在这个以前呢，他特别得到消息，这个消息呢就是有人来告诉他，因为他问起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还有呢就耶路撒冷的光景是怎么样。然后他所得到的消息，就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么他人是在苏珊，可是消息呢是从犹大来的。那么结果呢，那么第四节他得到消息以后，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呢这个尼西米是一个一直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呢他能关心神的旨意，虽然他人呢是在远远的在外国，远远的是在苏珊城， 所以他关心所有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回到迦南地那些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他一直在他的心中。所以等到他知道这些消息以后，你知道，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他立刻呢，他就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吐。所以下面呢，就是他怎样向神倾吐。那这一段话呢，一面也稍微能够让我们知道神怎么使用尼希米这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尼希米的这个的确是神恢复的器皿，神用他，然后呢，先是把这个负担放在他里面，然后呢，就把这把火就慢慢就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慢慢的他也把这把火点在许多人的心中，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能起来和他同工。所以这是可以说最早最早这把火这个负担呢是在尼希米的身上。所以这里呢，尼希米就借着就大概的把他所经过的，他怎么得到这个负担，然后呢他在主面前怎么样的清楚，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所有的故事都是从尼希米里面的故事开始的。然后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用他做器皿，然后最后不只是他回来了，而且呢他能够把圣城耶路撒冷城能够重建，最后呢我们知道神的见证呢就得到恢复。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这个工作呢是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说过恢复的工作只有神能够做，他一定要等到我们到了尽头，已经等到我们到了70年，天然的能力到了尽头，可以说天然的生命也到了尽头。在这个时候人的尽头，结果就是神的起头。所以所有神所恢复的器皿都是带到尽头的，那么这个就是神在尼希米身上的工作。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斯拉记讲到这些人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讲到将来要恢复祭坛，然后还要恢复圣殿根基，然后重建圣殿。但是你若读第一章的话，最早最早恢复的那是器皿，那些器皿呢需要先带回到耶路，因为那个器皿是被掳，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不过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古列王呢愿意让这个器皿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所以这件事就告诉我们说，在恢复整个的祭坛也好，圣殿也好，甚至于圣城也好，无论神怎么用以斯拉，无论神怎么用尼希米，你看见神第一个工作乃是先恢复那个器皿。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让圣灵来工作，你就很难与神同工。所以尼希米的工作，你知道，其实他这个人他自己要承认他是先是被掳的，然后因着他被掳归回，因着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你看见那个负担先是在尼希米身上，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能够在众人的身上，然后最后呢这个工作就完成了。所以如果我们能要看到今天神特别在主回来以前怎么使用一个器皿，我想尼希米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那么当你注意到他当初听见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当然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因为耶路撒冷城墙拆毁，那么城门呢被火焚烧。所以可见呢，虽然这些犹大人回去，他们是回到个人的村庄，他们是回去重新耕耘那块地叫做圣地，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有个敬拜的中心，他们也恢复了那个神的同在，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当时呢，当尼布加尼撒王他在那里这个摧毁圣殿的时候，那个破坏太大了，因为你没有想到破坏有多大。所以虽然他们恢复了，虽然有的回到耶路撒冷，但你看那个结果是一直流，不只是所罗巴伯那个时候好像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那个伤害大的一个地步，你看见自从这个我们说过所罗巴伯他们回去80年以后，你看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意思就是说 圣城可以，圣地可以恢复，他们现在慢慢开始有了一些丰收，这个都可以恢复，神的同在也可以恢复，这些都可以恢复。但是呢，当时有一样东西破坏的太厉害了，那个破坏的厉害到一个地步，所以你看见等到尼希米回来的时候，他就是要重建圣城，你发现他有一些困难。所以在这个整本尼希米那个详细的记载里面，我们就能够知道。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我们普通读尼希米，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破坏到底有多大，我们对那个破坏没有感觉的。但是尼希米有感觉，尼希米他是有启示的人，他知道说原来那个神的见证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原来那个圣城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当然跟神的话有关系，当然跟耶利米的话有关系，当然跟耶利米的哀歌有关系。所以你想想看，尼希米虽然人是在这个苏珊是在远远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耶利米的话还在他耳朵里，耶利米的哀歌也当然在他的耳中。所以当耶利米在那里形容，特别形容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怎么样被毁灭，然后耶路撒冷城墙怎么样被破坏的时候，所以呢耶利米就写了一个哀歌，那个哀歌一面是哀歌，一面是预言，然后呢就可以告诉我们说，一面是给我们告诉我们耶利米当时他亲眼所看见的。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哀歌呢很可能是耶利米啊，当耶路撒冷城墙被火焚烧的时候，他大概就躲在什么地方，就躲在哥哥他那个底下那个山洞底下，所以他几乎所面对的就是大马色城。你知道大马色城就是保罗不是他要往大马色去嘛，所以往大马色去一定要从北边那个门，那个门叫什么，那个门就是大马色门。那么走从大马色门呢就到大马色去了。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躲在哥哥他山附近的一个山洞，那你第一个看到的城门就是大马色门，然后还有整个的城，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么耶路撒冷城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是耶利米那时候的城，就这个那个时候的确耶路撒冷城已经盖起来了。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等到他看见兵临城下，然后呢耶路撒冷这个谁呀、看到这个什么，看到尼布加尼撒怎么样带着军队怎么样把整个的城毁掉。那么如果要问说谁亲眼看见而谁能够真的把感觉能够说出来的，那一定是耶利米。所以我们知道有人问主耶稣，问说你们说人子是，有人说他是耶利米，为什么？因为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所以当主耶稣有一次他在那里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聚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么那一段的圣经呢，懂得希腊原文的希伯来文的诗结构的人告诉我们说，那是一首诗，而且根据那个这个句子的结构呢，是一首哀歌。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主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圣经在路加福音明明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主耶稣哭耶路撒冷。那么同样的 Angel 他哭耶路撒冷，那么一面路加告诉我们他哭耶路撒冷，但是马太福音就把他怎么哭耶路撒冷那些话，那个哀歌把它写下来了。所以那就是主在那里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我要把你的家留为荒场，所以将来最后呢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最后进耶路撒冷，他的确就是耶利米所预表的。所以如果耶利米看见了城墙怎么被拆毁，你就能想到我们主耶稣的的确确也看见那个城墙。所以一看见那个城墙，主耶稣就哀哭，然后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定的十字架那个两个臂就好像母鸡的两个翅膀一样，他愿意把所有的人都招聚在他十字架的翅膀底下。主耶稣愿意，但这些人不愿意，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根据主耶稣的预言，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果然一点都没有错。到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就被罗马兵丁围困了，他们攻打了好久都攻打不下来，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把整个橄榄山的橄榄树通通砍光了，然后就做成攻势要攻打耶路撒冷。那么实在不行的时候，后来呢，他们后来才发现说，那个时候战区啊，刚好那时候耶路刚好这个逾越节快到了，所以呢，这个很，所以犹太人认为说耶路撒冷是永远的城啊，这个城永远不会毁灭，这个城永远不会被攻破的，所以他们有信心说我们要去过逾越节。所以普通人都是打仗的时候是远避战区，但这些人反而往战区靠近，所以这个叫所有的将罗马的军兵都是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最后将军下一道命令说，把所有的城门统统打开。那么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就进去了，然后门就关了。门关了以后，对这些犹太人来讲，门再也没有开过，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逾越节。然后根据主耶稣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因着那个缘故，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圣经结果主耶稣预言告诉我们说，然后好多人要死在刀下，那么还有人呢就被掳去了。那果然没有错，历史告诉我们，十万的犹太人就被掳到罗马。今天大家所看见罗马城的那个罗马竞技场，就这十万犹太人他们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对那个实在是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局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要在外邦人的践踏之下，一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光。那么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呢？因为主说，主明明告诉他们说，要我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本来他说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他十二岁的时候，但是现在呢变成你的家，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要把你的家留为荒场，所以一块石头呢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结果你才知道说，原来罗马兵丁摧毁拆毁圣殿跟拆毁圣城，那个就彻底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现在有一些的证据给我们看，那的确是很悲惨很悲惨的一幅图画。那么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最后他们的一次逾越节。那么主耶稣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们放火烧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圣殿里面很多的金子跟银子，所以一烧了以后呢，金子银子就融到那个石头里面去。那罗马人他不要石头，他要金子跟银子，所以就下一个命令说，把所有每一块石头通通要翻过，而且把金子银子通通拿出来。所以主耶稣的话一点也没有错，一块石头没有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主耶稣就是真耶利米，他看见说将来，他特别看见说将来要留给荒了，耶路撒冷城的的确确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哭耶路撒冷？因为他老早用时间的望远镜已经能看到主后七十年所要发生的情形，他知道。那这一次为什么城墙，为什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为什么耶路撒冷被摧毁呢？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就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就叫我们想起他真耶利米。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所看见的不光是物质的耶路撒冷，我们主耶稣所看见的，等到教会诞生以后，教会里面应该有主的同在，外面应该有主的见证。他也知道教会有一天要被掳到巴比伦，等到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你看见圣经都用铁链链起来，然后的人根本对于主的救恩根本不认识，要借着赎罪券才能够好像赎罪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老早知道有一天，你看见吗？教会要被掳到巴比伦， 但在被掳以前，你看见那个见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神的儿女这个四分五裂的情形。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看的是尼西米，但是尼西米他为什么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他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祷告？很清楚的，他手边没有耶路撒冷的这个图画，他是没有的。但是虽然他们被掳，耶利米书在他们中间，耶利米哀歌也在他们中间。所以但以理虽然被掳，他读到耶利米，他到七十年满足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能够叫一个年轻人，能叫一个尼西米，能够因着看，能够因着这个听见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听见说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尼西米会算数的话，他知道说是多少年前那个被焚烧，就是说你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个已经七十年前已经被焚烧了。那么从以色列归回到现在已经又是八十年过去了，怎么经过一百多年你看见圣城仍旧荒凉？所以可见以色列虽然回去了，他能不能像普通一样能够虽然经过地震能够重建灾区，很快就重建起来？没有。可见当时的破坏不知道有多大，大的一个地步，后来你看见连省长连尼西米回去，你看见他都有很多很多的艰难。所以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他能够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里当然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那个整个被毁的情，整个那个的情形，那么第一，我们当然需要神的话来告诉我们，到底他们当初整个被破坏的情是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不要忘记，耶利米不过是预表真耶利米。所以当我们读到尼西米种种的时候，真正的应用是应用在教会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才会清楚，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是真耶利米来预表真耶利米。那么所有今天在恢复书信里面的故事，今天的应用应该就应用在教会和教会的见证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话，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得着明白了。那么讲到这耶路撒冷第二，讲了耶路撒冷不是又被毁了吗？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两次被掳，有两次归回。那两次被掳，第一次就是我们知道公元前五百多年前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到后来呢，你看你过了七十年以后他们就回来，所以是第一次归回。第一次从哪里回来的？是从巴比伦回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整个以色列长篇历史来说的话，他的历史又重演一次。不过这一次重演是在什么？是在主耶稣的时候。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候，那么就主后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圣殿又，这个圣城又被毁掉一次。那么然后呢，从主后七十年以后，你看以色列又被掳了，不过这一次是被赶到全世界各地去的。然后到了1948年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就通通把他们召集回来。所以请我们记得，第一次以色列被掳，因为他们拜偶像；第二次以色列被掳，因为他们弃绝我们的主，弃绝我们的主。那第一次被掳，他们是从巴比伦带回来，主要是巴比伦带回来的，几乎在一个地方带回来的。但是到了第二次被掳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第二次以色列被掳的时候，什么时候归回？1948年，是从包括今天的智利，包括今天的这个纽西兰160个国家，他们。到了1948年以后，他们终于回去了。有一些人从开封回去的。你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吃饭的话，那个真正如果是老板真的是犹太人的话，你就问他，你不要，他是中国人不错，但是你不要问他姓什么，他一定姓赵。 为什么？因为开封的犹太人当时他们到了开封，因为开封啊是开封是在大概是这个是就是大概是就是犹太人到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百万大城。所以呢，只要哪里有钱呢，犹太人的鼻子就闻到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所以犹太人就到那里做生意了。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些开封，才有这些开封的犹太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回到了什么？就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去。所以这是两次的归回。但是呢，让我们记得这两次的归回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的。教会第一次被掳，教会被掳，第一次被掳就是被掳到黑暗时期去，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么我们都知道，教会经过了经过差不多一千年黑暗的历史。那么大家连圣经也不读了，也不明白圣经，来聚会了，来拨饼的时候只是眼睛看看就是了。所以你就看就是教会完全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当然跟拜偶像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主后16年，在16世纪的时候，神就借着马丁路德，就借着加尔文、茨慧的这些人，就把我们这些人就把教会就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就是应用来讲很清楚的，当初所罗巴伯还有尼西所罗巴伯这些人怎么把人带回来，那么保这个我们知道说，像加尔文的，像茨慧利的，像马丁路的，也是这样的把我们带到耶路撒冷。现在你看见回来以后，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就是给了我们公开的圣经，圣经不再练起来，我们有了主的话。第二呢，就是因信称义。第三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你看见当教会被掳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好像失落了。那现在呢，我们回来了，这是第一次。但是呢，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你就知道等到19世纪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几乎是慢慢就四分五裂的。所以圣灵又做了一次工作，那次工作呢，就借着有一班弟兄们回到耶路撒冷，就把所有神的儿女们从不同四散的光景里面就带回来了。所以那是19世纪最早主在英国，特别在弟兄们中间所做的一般事情。所以你看见在以色列人身上，你看有两次被掳，两次的归回。在教会身上也是如此，一面你看见到时候连救恩的性质都改变，连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救恩了，现在恢复因信称义。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在人与神之间没有居间的阶级。但你自从马丁路德给看见这个以后，把带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你看见感谢主，教会就看见了。所以这是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慢慢慢慢的等到教会被掳到全世界，跟世界一样枯骨四散，到时候呢大家分门别类。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现在呢神需要借着一般弟兄，像达比，像或者像像穆勒弟兄，或者像像其他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他们被主兴起，就再一次的把他们带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就好像以色列人第二次1948年的归回一样。那么第一次的归回是巴比伦执着拜偶像执着，整个性质改变了。但是现在虽然大家已经脱离了巴比伦，但是我们还是四分五裂的。所以弟兄姊妹，除非神的儿女能做合一的见证，那么就证明那个见证就不是身体的见证。因为所有的分门别类，圣经告诉我们在身上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是一个俱乐部，你把它分成两个可以，同乡会你分成三个四个都可以，但是身体你不能分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当保罗说你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是属基法的等等等等，但是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嘛。那不止如此，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用了一个词是很重要的，他说 啊，你们啊，他说你们中间我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那个相合那个字啊，在原文呢就是这个就是补网用的那个字，网破了然后你去补那个网。还有那个字普通用在什么地方呢？当一个人呢他的骨头脱节了或者骨头破碎了，你把它再放在一起。所以这里为什么这里讲到你们不可分党，为什么讲到不可分门别类？那个原文呢不能分门别类，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分开以后，那个分开是什么？那个分开就是有一天的你的打篮球也好，你的骨头折掉了，你这个脱节，你骨头脱节了，现在医生呢需要把你再放上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种情形，这个情形严重在哪里呢？它是在身体里面分门别类。如果你看见，你既然是在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保罗在第十二章就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你们怎么有的人可以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法，是属这个属那个的呢？所以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什么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骨头跟骨头分开了，意思就是说这个身体这里一块那里一块。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有一点点能一点点能与主表同情的话，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最近在纽约有一个姊妹，她四十几岁，她还是很活泼，她有一个小儿子刚刚生带大的，所以跟小儿子一定在公园里面玩球啊什么，玩得很兴奋，结果没有想到一下就把腿就踢断掉了。所以断掉了以后，医生告诉她六个月要什么都不能动，然后呢不能动，所以她才知道说原来身体跟身体分开的痛苦。所以有一次我见到他，我说这只是你的身体，这不是基督的身体。如果基督的身体基督有感觉，你当然不会有感觉的。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骨头跟骨头分不开，这个跟这个分开，那么到底今天我们分成多少？当时的哥林多是分成四个，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要问说，全世界根据最新的统计分成多少个宗派呢？38个吗？不是。300个吗？不是。3000个吗？不是。是38000个宗派。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想想看，今天基督的教会，今天基督的身体，有人居然能够把它分成38000块，你还能叫它叫基督的身体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乃是在身体里面分门别类。所以这就是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那么到底我们今天在哥林多的教会应该怎么样做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看法可以不一样，我们皮肤的颜色可以不一样，我们甚至政治立场都可以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只要他是重生得救的，你就不能和他，你就不能不爱他，你就不能和他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如果你这样做，不是因为你和他的看法不一样，你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在身体上分门别类，明白吗？从前你说哦，别人是公会，别人是挂这个牌挂那个牌，你什么牌子都不挂，好啊，你回到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分开的吗？你回到基督的身体，保罗明明说你们要一心一意要彼此相合，什么意思？你要让肉跟肉，骨头跟骨头，要怎么样？要把它补起来，要把它放在一起，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前面的话，到了十二章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也告诉我们说，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十二章给我们看见身体，那么到了第十四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身体在那里运动，在那里运行，就是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在那里给我们看见那个见证是什么？是个合一的见证，那里的合一乃是身体的合一。所以让我们记得，自从19世纪以后，当神的儿女分门别类以后，那么许多人眼睛才开启了， 今天当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今天只能够回到基督的身体，而且在哥罗西书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蒙召归为一个身体。所以今天我们所蒙的呼召，就是我们一同要在一起来维持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两次的归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也是两次的归回。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第一次是从巴比伦回来，第二次是从各地四散的光景底下他们回来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枯骨四散，最后呢两根棍子，就是一个是以法莲的，一个是犹大，要结成一根棍子。所以代表什么？代表神最终的心意是什么？不只是让他们从巴比伦回来，而且要叫他们成为一个见证。如果神在以色列身上如此，神在我们教会上当然是如此。所以现在你明白没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哦，我们已经回来了，我们已经奉主名聚会了，但是如果这样的，为什么你们中间还有分门别类呢？为什么还有破口漏洞呢？什么事都可以做，分裂基督的身体是绝对是不能够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今天讲到回到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回到耶路撒冷意思是两面的，一面就是像叫以色列历史里面两面的故事一样，一面从巴比伦回来，当然你今天跟巴比伦没有份，但是今天我们如果在身体上分门别类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你们的确神又做了一番工作，那个工作影响到现在是非常非常长远的。那么这个就是当初神在以色列身上怎么做，神在教会身上也是怎么样做。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城墙烧毁是两次，一次是巴比伦毁掉那个城墙，还是罗马毁掉那个城墙。第一次因为他们拜偶像，最后他们从这个偶像之地回来，他们不拜偶像了，但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呢，你看他们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凡是没有持定元首的，凡是不把基督的与做元首放在眼里的弟兄姊妹，一定是你做头或者我做头。只要你做头我做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四分五裂。所以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劝他们说基督是分开的嘛，然后保罗立刻就讲到十字架的道。他知道说今天我们分裂一定是肉体的，一定肉体的结果。所以如果今天要去掉分裂，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十字架道必须在我们产生功效才可以。那弟兄姊妹，十字架道在你身上产生功效吗？当然是。为什么呢？因为是十字架的智慧叫我们成为圣洁、救赎等等，感谢着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也是十字架的道叫我们变成软弱，十字架的道叫我们变成愚昧。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蒙恩得救。每一次我们记得蒙得救那一刹那是我们最愚昧的时候，得救最那一刹那就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得救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道是什么呢？十字架道就是意思就是说，在世人，在犹太人来讲要神迹，在希利尼人来讲要智慧，但是定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神要解决，要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他要治我们的病，那个办法什么办法？还是十字架的道。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道，明白救恩的完全，他怎么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也拯救叫我们脱离我们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还陷在分门别类里面，我们就陷在团体的罪里面。那现在我们要问，谁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种情形呢？那个情形一定是十字架的结果。但是保罗不只讲十字架的道，而且也讲十字架的路，所以他才告保罗才告诉才告才才告诉我们说他才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他说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有人说属亚波罗，有人说是说是属这个保罗的。他说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保，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然后他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经历十字架的道路，然后给我们看见说神明明把使徒列在幕后，结果这一班圣徒要把他们放在最前面，十字架是把他们放在最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的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然后为着基督的缘故他们成为愚拙，为着基督的缘故他们变成软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工作的结果。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意思就是说要效法我一样的软弱，要效法我一样的愚昧。为什么分门别类呢？我们能分门别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一定很强的地方，你一定觉得非常有智慧的地方，你觉得这个真理不能放，这件事我们不能放过，所以这是你最强的，也是你最强的，也是你觉得最有智慧的。弟兄姊妹，不错，你应当忠心，应当守住真理，没有错。但十字架总是做到一个地步，把我们带到软弱，也把我们带到似乎是愚昧的。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所有的问题就能够解决。如果今天所有的这个哥林多的圣徒能够像保罗跟这个亚波罗一样，你看问题就过去了。所以后来保罗在最后一段的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他知道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就是保罗说你来吧，不要紧，你还是我再三的劝他。弟兄姊妹，如果你为着工作的果效，如果看见有一般人能够得到你的帮助，这里有人说是我得着亚波罗帮助，那里有人说我得着亚波罗帮助，你不是慢慢去建立你一个大的帝国吗？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工作不是越来越有果效吗？但是你看见因着十字架在身上的工作叫他没有那个自由。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他这时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有没有这个机会？也许保罗亚波罗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为着教会的合一，他宁可失去所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要分门别类，许多的问题都出在领袖的身上。你读教会历史，很少是平信徒分类教会，很少的，多半是真理上明强，多半在哪一点上非常的强，而且非常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呢，不知不觉就把神的儿女就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证明说我们已经被分散了，今天是枯骨四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持定元首，感谢主，十字架工作如果真的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保罗怎么说呢？你们不要说我是属基督的，你们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你们应该翻过来说保罗是属你的，然后呢亚波罗是属你的，基法也是属你的。教会太大了，教会大的一个地步不只有保罗，还有彼得，还有亚波罗。你们把教会弄小了，只有个亚波罗；你们把教会弄小了，只有个彼得。那现在要问，那个身体是彼得的身体呢，是保罗的身体，还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你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只有回到耶路撒冷，从各地枯骨四散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才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这个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也是属神的。十字架能把我们整个掉过头来，当我们掉过台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你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城墙的故事的时候，你要记得耶利米哀歌是告诉我们城墙在巴比伦的时候是怎么拆毁的。然后我们的主的预言在路加福音， 当他哭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老早看见那幅图画，那幅图画就告诉我们说，后来耶路撒冷第二次又怎么拆毁的。这两次的被掳和两次的归回就应验在教会的历史上。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我们讲的回到耶路撒冷，不只是指着从巴比伦回来说的。不要忘记，如果你第一批人没有回来的话，你只要在像尼西米一样，如果尼西米后来是在主带他回来，否则的话，这个地上波斯帝国的版图越大，以色列人飘的地方就越远，所以到处都有犹太人，到处都有被分散的犹太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到了一百多年以后，请记得犹太人不光是被掳到巴比伦，他也被掳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到1948年你看见以色列有一次的归回，乃是把以色列从世界各地把他们召集回来。那么这就应验了以西结说的话，他们是枯骨四散，然后借着地震，最后呢就把他们震回来了。不过不要忘记，他们现在不过只是一个政治的实体，里面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一直到了主回来的时候才成为一个大的军队。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当我们读到尼希米记，读到这个城墙的故事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刚，如果我们读尼希米可以读，但是你对尼希米的印象不深刻，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尼希米他怎么知道城墙破坏的情形？当然他如果将来回去，他要看见那个整个的情形，但是他为什么那么哀痛，他为什么那么沉重？那因为主的话在他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这个，你读到什么，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图画的情形。不过现在我们先看历史怎么说，圣经里面历史怎么说，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25章第8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啊，请注意第9节，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和华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人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4围的城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样的情形？就是当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他们敌这个巴比伦人是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也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还有王宫，还有那个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房屋、各大户家的房屋。那不止如此，而且拆毁耶路撒冷4围的城墙。那现在我们手里有一点的资料，我们稍微给大家看一下。那么昨天呢，如果大家有昨天，如果你还带着昨天的资料的话，你看见有一幅图画，有一幅图画是被掳之前的耶路撒冷，所以你大概就知道那时候城墙有多大，城墙有多大。如果你看这张图的话，那昨天晚上看这张图的话，那么有大卫时期的那个就是锡安山靠山脚那个地方，然后锡安山再慢慢往上走的时候，就是摩利亚山这圣殿山的部分，那么这就是那就是所罗门时期的，所以那个慢慢就往上去了。那么然后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你看见一直慢到这边来了，一直慢到这边来。所以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圣经称这一区叫做耶路撒冷第二区。所以最早大卫的耶路撒冷跟所罗门的耶路撒冷是第一区，但是后来呢，西西家的时候就变成第二区。所以呢，根据考古学家，我们可以知道 大概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呢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现在呢，请大家翻到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图。你如果翻到第二页，这个第一页翻过来第二面，然后呢，你看见中央的这个图，中央的这个图，这个中央这个图呢，刚好画反了，所以现在你要用你们的想象力啊，画反了。这什么叫画反了呢？就是你看这不是有不是画，不是，对不起，不是画反啊，因为这是当中有一条线，所以不是画反了啊。所以这两个图嘛，一个左图，一个右图，这个没有错，这个、还是没有，我没有错，对不起，没有错。所以你看呢，这个最下面窄一点是下沉，这个是属于大卫的耶路撒冷，上面有圣殿部分是就是所罗门的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到了公元前722年，不是这个北国不是被掳吗？有些难民就逃到南边来，所以那时候西西家就收容他们，所以慢慢这个第二区人就开始多了。那么这个第二区呢，就在历代志下34章22节那里就有了。OK， 然后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当这个尼布加内撒王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地方在一个广场上面休息的，那个门叫做中门，就这里所说的中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除了这个，除了什么呢？除了大卫的耶路撒冷，加上这个所罗门的耶路撒冷，还加上什么？就是西西家的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可以想到那个整个的城墙是这样的一个城墙，他放火烧的时候呢，是把所有大户人家房子都烧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会有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弄得不可收拾，连尼希米要恢复城墙，他只好放弃这一块，他只能够修这一块城墙，因为那个已经烧，所以那个破坏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够再破坏了。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焚烧耶路撒冷房屋，就是各大户的房屋。那么所有犹太最有钱的人都住在西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大祭司祭司通通住在西山，希律王宫也在西山，在西边就是第二区，所以所有大户人家有钱人家几乎都在这里。所以呢，那把火一烧的时候，所以这就是考古学家现在最头痛的地方，他几乎在这里找不到任何东西，因为这个烧得非常非常彻底，所以那一次的毁是毁得非常非常彻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个尼希米讲到这个重建圣城的时候，后来不是游行吗？两边称谢游行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范围呢，就只是这个范围，不是这个范围，这个范围根本不可能，因为那个地方破坏这个地步已经不能再恢复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你看见尼希米的耶路撒冷是没有，不包括西区的，不包括第二区的。还有尼希米的耶路撒冷呢，比从前又小了一点。怎么又小了一点呢？是这样，现在你再翻过来，翻到最后一页，翻到最后一页最下面这个图，最下面这个图，这个图呢，你看上去啊是乱七八糟的，好像一片墙一样。不过那边墙很重要，那边墙大概有5层楼到6层楼高。那么这个刚好在东墙，你知道吗？什么叫东墙呢？东墙就是刚才你看下面这个图嘛，就下面这个图嘛。那么这个就是希伦西谷嘛，这就对。那么希伦西谷这一部分呢，这个因为它那个这个石床很高，就是这个岩石很高，所以非常陡的，所以这边是最安全的。那么敌人最多在这边山坡上喊话就是了，你看好几次他们在上面喊话的，还有他们布局啊。那么最脆弱的地方是北边，所以敌人一定从北边来的，从东边几乎是不可能，因为那个希伦西谷是很深很深的。如果大家去过就知道，今天你就是看着希伦西谷，你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比现在就不知道深多少，因为现在稍微高了一点。所以就在东墙这个地方，东墙那么这个靠近，那么 这个大概靠近这个地方，再靠近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附近呢就应该就是大卫的王宫。那么在大卫王宫的附近呢都是皇区，皇区就是皇家的区域，那么大祭司的有钱人家呢就通通是住在这里。那么原来这个地方呢，就当时大卫啊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不是就是把那西安的宝藏拿下来吗？那个西安的宝藏在哪里呢？那个这个几层楼高的这个墙，一片墙啊，上面顶着的是什么呢？就是西安的宝藏。然后再往北走呢，就是大卫的王宫。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时候大卫城啊，那个耶路撒冷城呢，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说这个那个区域呢一定是靠近皇家区域，那么所以呢是非常非常有钱的。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以利亚亚这个谁呀、啊？以赛亚不是要告诉那个王嘛？犹大王、犹太王说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他一定去找他呀，找他。结果他就到了，就是那个最黄金地段，到了上池的水沟头，然后那个地方就是王的常常会出来走路的地方，所以就在这一带，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黄。所以结果你发现这一块烧的最厉害。也是因为就是大户人家嘛，所以大户人家有钱都烧得这厉害。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发现呢，考古学可以发现有一个废墟，但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当时的确是个大户人家。那你怎么知道大户人家呢？他有现代化的马桶，跟现代马桶几乎差不多的，这个是非常特别，那个时候几乎没有的。那么还有呢，证明那个地方而且那个证明说这个尼布加利撒放火烧掉嘛。因为到现在啊，有一把椅还是烧焦的，还能够探测的出来。那么还有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当他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吃自己的孩子嘛，甚至没有东西吃啊。还有呢，就是吃草啊，什么都吃。所以呢，他们就根据那个马桶里面那个这个排泄的那排泄物，他们今天做过化验以后，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在吃草。圣经里面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实在说来呢，最严重严重的部分就这一块部分，这一部分可以烧得最厉害。所以等到尼西米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呢，他现在呢觉得这一块是一不可收拾。所以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天晚上他骑着驴子嘛，他要想经过就经过不了，就是经过这一带，他根本不能再走了。你这糟蹋的根本不能够再糟蹋，破坏的不能够再破坏，所以最后没有办法，你这个不能再盖墙了，所以他把这墙就推进去。所以现在呢，你看这个西安的宝藏本来应该在城里面，现在反而变成什么？城外面去了。所以在被毁以前，西安宝藏在城里面，但是呢被毁了以后，你看见尼西米城墙反而在城外，这个东西变成在城外了。所以那个时候，所以现在你到了那一带，你可以站在那个墙面前，那么考古学家可以告诉你说，那这是尼西米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因为你根据探测啊什么能够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很明显的为什么圣经啊会有两次讲。那等一等我们读到第三章会清楚的，因为第一个讲的说城墙转弯之处是一个地方，还有再过了一段又叫城墙转弯之处，两个地方这样讲的。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这个地在你现在不能走直线，你如果盖城墙再盖直线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因为根本无法收拾，所以你只好往里面盖，所以有个拐弯，到了那边又有个拐弯，然后再回到。所以你知道这一块呢可以说是破坏的最厉害最厉害。所以考古学家到今天他们眼睛开启，他们根据圣经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破坏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还有呢，所有的城墙通通拆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才知道说不光是这个城，我们不光是城，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二区的城墙通通没有了。所以今天呢大家找的中门，你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的话，到耶路撒冷去的话，这个中门还有那个废墟的，那中门那个旁边有一个宽墙，那个宽墙呢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这个敌人一定从北边过来嘛，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在中门那个地方休息，这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嘛，在那里休息。 然后从那里才打才这个才进来的，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城墙全部通通拆掉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等到尼希米他再回来的时候，他是看到那边是完全不可收拾，根本没有希望。还有呢，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黄区几乎是，所以他只好弯进去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城墙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一面我们就对照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底当时破坏的有多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教会两千年自从四分五裂以后，你知道他留下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虽然今天你蒙主的恩典愿意回到主的旨意，但是我们的人多多少少还是受传统的影响，多多少少你知道，多多少少我们已经习惯了跟随传统，我们难得跟随圣灵的。所以今天你真的回到耶路撒冷，你真的看见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回到神的心意，你就晓得这个不容易，这个工作不是，这个工作难怪神拣选尼希米。但是在做这个工作以前，你里面要知道那个破坏有多大。光他自己后来观察，他当然知道破坏很大，但是呢尼希米一个最深的印象，他的话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从耶利米的眼光，当时这个城墙是怎么破坏的，然后怎么来形容那个城墙。我们好不好再回到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二章。你看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其实圣灵已经把那个耶路撒冷属灵意义告诉我们。比方说第二章第一节，主何进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所以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的华美。所以既然讲到华美，当然讲到见证。所以这个不只用在以色列身上，也是用在教会身上。那么还有呢，等到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知道吗？等到见证别人世界上笑我们的时候，那么就是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我想这是基督徒以色列人最大的耻辱。如果今天外邦人世界的人讲到教会的见证，我们是分裂，我们四分五裂，我们可以做这些事，你们也做这些事吗？你们都是基督徒，你看见吗？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难道人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然后我们回到第八节，你看表面上是尼布加尼撒拆毁那个城，对不对？表面上是尼布加尼撒做的，但是呢第八节，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神借着尼布加尼撒做这个事。为什么？因为当里面的内容没有，实际没有了，神不要外面的，外面都是虚，虚有其表，那是外面的。所以如果神动手拆毁外面的，你也不去保留，你也不需要花时间去，你也不要花很多时间去保留它了。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能够从属灵的眼光来解释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耶利米的解释。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你看见，拉好准绳是应该建造城墙，他拉好准绳是定要毁灭。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所以不只有外国，还有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尼希米，一定要从这里出发才对。这个你才明白为什么耶利米哭泣几天，为什么负担是那么重。 因为如果你真的能够进到耶利米的感觉，如果你能有一种的负担，你能够听见耶利米的哭声，甚至于真耶利米的哭声，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尼西米的感觉就不一样，负担就一定是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下面第九节，西安的门，前面讲的城墙，后面讲的门。所以你读到尼西米第三章，它先是门，然后是一块城墙，然后再是门，又是一个城墙，一共是二道门，然后旁边有好多城墙连在一起。那么你做这一块，他做这一块，他补这一块。那弟兄姊妹，要叫城墙没有漏洞，不是一个人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证是许多人一同来维持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蒙召归为一个身体。所以这件事你看见吗？第一，我们必须里面有看见，要看见。所以下面说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所以你看见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那么有的石头啊，一烧了以后它就不行了，那么然后从上面有的从这个上面就掉下来，所以就常常陷到地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形。那么虽然耶利米呢，当然他不会巡逻一趟了，但多多少少他那个时候可能是目击人，他可能是目睹整个的情形。所以西安的门呢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霜毁坏折断。所以为什么那个尼西米一定要弄上门扇啊，弄上门霜啊，是很清楚的。你看这刚好是翻过来的。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之地。然后我们读过的就是十八节，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所以在耶利米的感觉，你知道耶利米他是个哭泣的先知，当他这个火在外面烧的时候，这个那把火在他里面烧，烧到他眼泪汪汪。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对着耶路撒冷西安的城墙说，愿你流泪如何，眼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耶路撒冷乃是神眼中的同人。所以当耶路撒冷流泪不止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他的心是和他的见证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只有能听见耶利米哭声的人，才能够坐在神面前哭泣好几天，才能有那样的祷告。好，当你读完整本的耶利米哀歌，我请问大家，最后你要描写西安，要描写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光景应该什么样的光景。所以你不是读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那跟耶路撒冷那是后来那是赞美的话，那讲到光景，你讲的耶路撒冷荒凉啊什么，最后怎么样，最有意思最后的一个描写是什么呢？第十八节，西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所以你知道当西安山荒凉了，西安山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山呢，我们不是说吗，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就是西安山嘛，我们看到吗，这个是摩利亚山，这个圣殿山是中江的部分，再高一点哥哥他山主要是定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快到山脚，快到这个山谷的时候，这就是西安山最小最小的一座山，在这就是西安山。其实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很开心呢，因为我到了西安山，不过那个西安山在今天的西山，你知道吗，这个是东山嘛，它就是西山。所以呢我就那个时候我到了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从德国去耶路撒冷，所以我很高兴我很兴奋呢，我就想起诗篇的话，谁能登耶和华的山，我说我能登，我也终于到了西安山，但是我还是不大放心呢，所以我说我要问问到底这是不是西安山。所以呢我就到一个修道院去问天主教的人，应该最好了嘛，那就问他们，我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西安山，他说不是，他说那时候我说西安山在哪里，他说西安山你要往下看不是往上看，那么因为这个西山是很高的山嘛， 那他叫我往下看，我说看了半天我看不到，他说不错，你看到你看不见那个地方就是。那很，那么他说那个地方什么地方？他有个地方叫做希望，希望就是希洛呀池子那一带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他是告诉我，他说你要知道吗？你要往谷中看，在谷里面，就山谷里面。那么你真的到了山谷，然后你从山谷爬上去，你才晓得一只最小的一座山。所以西安山我们普通以为又高又大，对不对？那如果这样怎么会留归这山呢？对不对？留归这山，这个山一定最小最小的嘛。所以很稀奇，西安山在圣经里面代表得胜者，所以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圣经里面有新西安，西安永远是新的。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就知道说当时呢，整个耶路撒冷是从西安山开始的。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么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你现在说这是西安山？他说这是传统的西安山。那么传统西安山呢，是天主教的西安山，但天主教西安山也不是，也是根据犹太的传统。那么怎么根据犹太的传统是这样？就是慢慢的，我们刚才不讲这个有了西西加油不是有第二区吗？那么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后来好多的王啊，他们本来呢，他们的王宫都是在西，就原来大卫的城那个，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地方，在东山这个地方。后来他们慢慢有钱了以后，慢慢发展往那边发展以后，所以他们把王宫呢就搬到那边去。那么他们的观念就是，普通只要王所在的地方，那就叫西安山，所以后来就变成传统的西安山。但是不是圣经大卫的西安，大卫的西安山呢，就是那座又小又矮的那座山，那么就这个就是这座山。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西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所以你只要看见野狗啊，或者狐狸也可以啊，能够行在其上，你就知道说到处都是野狗，人烟就很稀少了，那就是什么，就是荒凉的气息。所以耶利米哭耶路撒冷，最后的总结是什么？西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那么这个是尼西米从耶利米哀歌所得到的启示。所以难怪他哭泣，难怪他心中有很重的负担。最后他终于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他停留了三天。然后我们好不好读这一段，你看见第二章第十一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他睡不着了，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你看，这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他心中满了负担。他起头从神的话里面知道耶路撒冷城被毁是怎么一回，从神的眼光中看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耶路撒冷就是流泪成河，而整个耶路撒冷就是神眼中的同人。所以今天只有一个能感觉神所感觉的，才能够眼泪汪汪。只有神人能感觉神所能感觉的，才能够像什么尼西米那样的负担。好了，他最后终于到了耶路撒冷。他现在弟兄姊妹，年轻人，他过去只能从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知道什么叫耶路撒冷，他从来自己没有看见过。然后呢，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你知道很稀奇的，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也是三天，他也是三天。然后过了三天，这个大概他们休息三天以后，然后他说我夜间起来。那么夜间起来呢，他就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这是秘密，他心中的秘密，只有神跟他自己知道。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那么稀奇吧，当你读耶利米哀歌最后一句话，这个西安山的光景，什么光景呢？是野狗行在其中的。所以你怎么知道西安荒凉？你只要看见有野狗行在其中，你只要看见有狐狸行在其中。 所以后来他们笑啊，他们那个邻居，他们这个附近的敌人就笑他们，他说你盖起来墙啊，就是狐狸跳上去也会塌下来的，那为什么不讲别的？那就证明说那个附近都是狐狸，都是野狗走来走去的。那么好了，现在呢，他暗中要起来视察整个的耶路撒冷。他从哪里出发呢？他从谷门出发。如果大家看这个，看这张图的话，谷门在哪里？谷门在最左边。那么我们要记得哈，这个整个耶路撒冷锡安山东边是谷，就是西伦西谷。然后呢，再过去，在这个就在橄榄山跟摩利亚山中间，这个山这个谷叫做西伦西谷，在这边。但是呢，你知道东山跟西山中间也有个谷，那个叫中央山谷。所以沿着这个西墙的这个谷叫做中央山谷。所以这里有一个门呢，叫做谷门。这个谷门呢，是为着整个中央山谷开的，所以这叫做谷门。所以很明显呢，我们知道说尼西米呢就到了谷门，从谷门出去。那为什么从谷门出去呢？因为谷门如果你再往东边走，慢慢往西伦西谷的话，你就到了黄区了。因为不要忘记后来尼西米是省长嘛，所以当时呢，这个大卫王宫所在的地方，那现在没有大卫王宫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在这个区到底还是比较贵，还是比较这个比较还是比较这个这个高贵的区域。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多半，那么尼西米他过夜住的时候大概就在这个区，所以他很自然的晚上就从谷门就出去了。那么古人去的时候呢，他是往什么方向走呢？是往粪场门方向走。粪场门呢，不要忘，你看这里讲粪场门是最难的场门。那为什么叫粪场门呢？因为粪场门附近有一个，这里粪场门这个地方是三个谷交汇的地方。一个是西伦西谷，那你记得主耶稣也经过西伦西嘛，这里到那个时候还有水的，所以他沿溪而上嘛，沿溪而上就是这边的。那么还有呢，整个我这样说吧，如果这是耶路撒冷的话，这是东山，这是西山，这是摩利亚山，这是西山，那么这是中央山谷，对不对？南边呢就是新嫩谷。新嫩谷是什么谷呢？就是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如果倒垃圾的话，他们一定把垃圾倒在新嫩谷。那因为要消毒的缘故，所以常常点火。那么而且呢，因为有很多垃圾东西啊，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来做比方，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所以到处冒烟的而且有火有虫的地方，那个都是新伦西谷。那么这个新伦西谷呢，你如果沿着这个谷要最后要进到耶路撒冷去，一定要经过那个门，那个门叫粪场门。所以粪场门就告诉你说，它其实就是所有的垃圾，如果要把垃圾送到外面去，一定经过这个粪场门，这样出去的啊。所以这个叫粪场门。所以讲的粪场门呢是最南边，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就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那是晚上他所做的事。但是非常有意思啊，就在这个西嫩谷跟中央山谷还有西伦西谷交汇的地方有一口井。那口井呢，如果你读列王记上的话叫隐节井。你知道啊，就在这个地方，你看就在这个地方有一口井，还有一口井叫基训泉，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基训泉。那么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所罗门是在基训泉受膏的。那么就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口井，那个就是我说是隐节泉。这个隐节泉呢，不是有一个所罗门的兄弟要篡夺他的位置吗？所以就约着约牙这些也在那里宣告他要篡夺那个位置，所以就在那个隐节泉那个附近在那里做。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因为最后大卫知道了以后，所以 最后呢，我们在大家都就是以色列人就拥护这个所罗门做王，所以他们的声音呢，声音都传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权呢，其实是代表呢，真正所罗门做王的应该在继续权。那结果呢，在这个地方呢，反而是就是他们要篡夺王位的故事。所以这里的野狗井呢，其实就是那口井，就是引接井。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在这里中文翻作野狗井呢？因为的确就可以叫你想起当时荒凉的情形。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从这里往南走，往南走以后，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就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你看这个门被火焚烧。那么现在哈，你看所有我们这里的城门呢，只要是黑点的，那就表示现在已经发现了，如果是白的，就是不是黑点的，表示还没有被发现啊，就是考古已经被发现了。所以这就是粪场门。那么到了粪场门以后呢，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到了泉门，你看这就是这个泉门，你看这里明明看这里有一个泉门在上面一点。那么然后上面有一个像日本旗一样，那其实不是日本旗，那个是希洛亚池子。那希洛亚池子那个地方，那是希洛亚池子。那么然后希洛亚池在下面一点就是王的园子，如果你读旧约就王的园子的这一带。那么然后呢，那里有个阶梯可以下来的，那个这个就是大卫的阶梯。所以那里很明显，那里就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一个阶梯可以上去的。那么这里没有提，在别地方可以提的。那么这里讲到王权，对不对？然后下面又讲了什么？不是讲到权门，然后再往前走，往北走，他一直往北走，沿着西上去的嘛，结果到了什么？到了王池。那么王池是什么地方呢？王池其实就是以赛亚不是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吗？在上池的水沟头。那么上池一定有下池，那么下池什么？下池就是希洛亚池子。那么希洛亚池子如果是下池的话，上池比较在北边，那个就是什么？就是王池。那个王池就是靠近什么？就是靠近基信权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所罗门这个做王，就是宣告做王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到了那里以后，你就看到那一张照片，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就是这张照片，就到了那个地方。那么到了这个地方，那么知道，那我们说过那个时候一定是一段乱的一个地步。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他根本过不去的，你就很清楚。所以真正没有地方过去的是发生在这里。所以你们的图里面有一张是这样写，应该把它改过来，就是第三页你这里有泉门嘛，泉门下面说尼西米所骑的牲口位置，那这个是错，这个应该不是泉门这个地方，应该再往北走，靠近王池那个地方啊，那就是以后我们再细说就是。所以他大概就这样的就到了王泉，到了王池，就已经到了大卫的王宫的所在，已经到了古门了嘛，所以从那里呢，他又从古门又进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大概就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第16、15节说，于是夜间沿西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所以这样的话，他自己就做了一番视察。那这是第一手他对于什么？对于这个城墙的认识。所以关于基督的见证，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所以我们有负担，那个负担一定从神的话来的。然后呢，主会把实际的情形叫我们看见。那么你真的在夜间，你一面考察，一面你与主有交通，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在做什么，不要告诉别人你心中的负担是什么。所以请大家记得，整个尼西米的故事就从这里慢慢就开展出去。因着他里面有负担，因着他眼泪汪汪，因着他几天睡不着，又这几天吃不好，所以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当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怎么样把那个负担放在他里面。那么如果要这些事情能成功的话， 他需要到王的面前去，他说我是久正的，那现在怎么能在王的面前蒙恩？所以这就是第二章的故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暂时就说到这里。那么我们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尼西米他主要乃是听说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经过了100多年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容易解决的，我们的主很快就回来。你怎么知道主很快就回来？什么时候城墙的问题解决了？你要知道说当时的破坏有多大，教会2000年来那个破坏，你如果知道有多大，你才知道说今天这个恢复的工作有多艰难。不是你随便说说就可以，乃是需要有人兴起像尼西米一样，是那样的重担放在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他能够哭泣几天，他光听说，不要忘记他不是一个 sentimental 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你只要从他的话里面，你从他这个整个的祷告里面，你知道他认识生命记，他抓住神的话，他的祷告不是光祷告，他抓住神在生命记里面的应许。然后你看那个祷告的确都是刚刚好能够摸着神的心的。那一面他对王说话，另一面他也对神说话，他是一直活在交通里面。所以他一路上神引领他，一路上神给他拦阻。我再说就是怎么样，光有负担很好，光有意向也很好，光有重担也很好，但事情要成功，事情要成功，一面你需要主的话，另一面你需要观察，你需要一个敏锐的眼睛眼光才可以。另一面在事情没有做成功以前，你不能够向全世界广播的，但是等到那些需要说话的时候你一起来说话，你看见许多人就跟随。当起头他所有的负担都一个人来背的，你看整个耶路撒冷那么多人回来，那么多人只有一个人背负那个重担的，他慢慢慢慢的他就能把那个负担能够交通出去。然后你看见所有的人就起来了，然后他们一面做工一面拿着武器，虽然敌人再三的骚扰他们。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一段圣经，很有意思，你叫整个建造过程里面不只要建造，而且你看不管每一个过程，起头是刚开始好了仇敌就来了，然后等等盖一半仇敌又来了，盖好了仇敌又来了，然后你起头软的不行来个硬的，各种方法什么方法都用，只要叫你不成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利米不是这个尼西米能被神使用，最后他不光是有意象，不光有负担，他不光有梦，而且那个梦能够实现的。所以等到你读到尼西米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果然神借着尼西米完成了一件非常荣耀的工作。所以但愿主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主真的能够得着千千万万的尼西米。弟兄姊妹，要紧的你与主的关系怎样，你今天看，当你看见教会的光景你哭泣，你是只是因为看见光景哭泣呢，还是你读主的话，主的话当他形容城墙怎样流泪成河，讲到城墙神怎样拆毁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路到底应该在哪里。所以这就是尼西米的开始。我们明天我们会继续的往下看。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在圣灵深处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不配，我们也没有准备好，但是你已经准备好向我们施恩。所以但愿这一次的话要出去做工，这次的话要完成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再召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继续听你自己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